有什么目的的走在那个街上，然后我就哭了，就是有一种很难讲的感觉，就是好像你以前失去的东西，你以为再也没有了的东西，真的就回来了。虽然听说我们要办12次婚礼了，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就是这么特别。
像当地人那样生活，然后真正的去拥抱旅行中的变化，然后去通过长时间的居住在这个地方，通过到了这里以后跟当地人的交往等等等等，然后去遇见我们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一些惊喜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起点创意早餐，我是主播 Cindy。 这一次我们请到了我们爱彼迎的一对老朋友，他们是再一次开启他们环球旅居之旅的 Roy 和苏。首先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恭喜二位新婚快乐。 Roy 跟苏，你们要不然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呀，谢谢。 Hello， 我是苏。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y， 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再一次遇见，可以聊天。
特别开心的是，就是首先看到你们结婚，然后后面就很更开心的是看到你们终于又重启了你们环球旅居的这个计划。因为我看到很多粉丝也都在你们微博下面催更，然后就想到说你们俩一边旅行然后一边保持着这样的视频更新频率，应该还真的蛮辛苦的。你们现在感受是怎么样呀？
确实是怎么被你看出来的？因为我们本身第一季旅居就是节奏很紧的，因为我们旅居中差不多一周要两更视频，也就是说3-4天就要更新一期，然后是完全同步边拍边剪的，所以本身就节奏很紧。然后今年增加了就是我们会办婚礼的这件事情，因为婚礼也是需要筹备的过程的嘛，每天的时间安排都很满很紧张。
对，我觉得时间就过得很快，感觉从你们发了那个消息然后你们出发开始到现在已经40几天快50天了，对吧？
嗯，
想先回到就是你们刚出发的那个时候，就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是最近刚刚开始自己3年后第一次的出境游，然后就也想先采访一下你们，因为你们之前是在大理生活了一段时间嘛，然后我还去了你们大理的那个鼹鼠的那个小房子小博物馆，欣赏了一下你们就是打造那个田园风光，就那个地方真的特别舒服。
嗯，
对，然后先推荐给大家吧，就是在大理或者是要去大理旅行的人可以去那里看一看，感觉像是一个大理的世外桃源一样。然后再回到正题，就是你们这一次3年后再次出发是怎样的一个感受？
你提到了我们的大理的咖啡厅，我觉得这3年我们很幸运，就是在大理然后也拍摄了很多云南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开了这个博物馆和咖啡厅，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觉得哎也挺好的了，好像没有受到疫情太多的影响。但是对我们来说，从我们最初出发就是想要环游世界嘛，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世界上的愿望，就是愿望清单吧，想去实现。所以这3年尽管也在努力的享受生活，但是没有一刻不是想要再次出发的。那么在整个政策放开之后，我们就是可以说是立刻去规划行程，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签证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复苏的状态，等到联络好的时候就差不多是4月左右了，就我们4月底才真正出发。当时整个一直到我们从国内飞到巴黎然后转机到我们第一站的葡萄牙的这个过程中，半个月一个月的整个筹备和出发的时间，我觉得整个状态就是一个有点像办一件大事，办婚礼或者是办什么活动之前的状态，就是你的一门心思全在能够达成这个目的上，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一些心情啊，或者感受自己的情绪。是直到了我们到葡萄牙的就是算是一周以后吧，就是一切都已经确定下来了，我们第一次走进里斯本的老城区逛街，然后那期节目我也拍了，就是没有什么目的的走在那个街上，然后我就哭了，就是有一种很难讲的感觉，就是好像你以前失去的东西，你以为再也没有了的东西，真的就回来了，然后就觉得说啊，原来我还可以像19年一样的过着这样的生活，这些东西真的成真了，就在那一刻才有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当然就是很激动很开心，然后也告诉自己要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这种难得的回归的生活吧，
就是可能要比以前更加懂得这个东西的珍贵，然后说可能今年就想要更抓住每一天的时间好好的去记录下来。
对， 所以苏的那个眼泪是就是非常幸福非常欣慰的一种眼泪，我觉得我能特别体会你的感受，相信很多朋友再次出发的时候应该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是。
然后我看到现在其实你们去了两站吧，应该是在你们计划之内的，一个就是葡萄牙，然后另外一站就是你们现在所在的意大利。但是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一季在你们出发之前是大概怎样的一个规划，然后你们进行到现在之后会要去到哪里？
其实我们的规划一直到我们在路上还不断的在变动。其实我们第一次环球旅居的时候，整个的出发点或者需要考虑的事情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的心意。然后我们去了很多就是曾经去过很多次的熟悉的地方，包括路线上可能也是以一个由近到远，就是从亚洲离开去欧洲去美洲这样子的一个不断往远的一个顺序。所以那个时候决定的很简单，但是到今年呢情况变得稍微复杂一点，因为很多的适合旅居的国家我们去过了，然后要去新的国家就会考虑到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气候啊，然后比如说可能如果我们想要拍摄一些庆典的节庆时间在什么时候，还有包括我们自己需要筹备当地的这个特色的婚礼活动，所有的这一切纳入考虑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这么直白的就是一个不断往远走的这种顺序。所以今年我们现在在欧洲嘛，然后欧洲待到夏天会回去，目前的计划是夏天待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会直接去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地区，然后在后面呢今年的计划里还包括要去非洲走一些新的国家，然后可能还会简单的点一下大洋洲以及中亚或西亚的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我们自己也不太熟悉的地方，可能需要去平衡我们的内容设计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子一种安排了，但是肯定是每一个大洲的国家会穿在一起去走这样子。
哇，这个路线还真的是跨越了全球的各个角落，然后又听起来非常全面，我估计大家应该会跟随着你们了解到世界很多很多地方，就包括现在你们发的那个葡萄牙，我就有很多地方是我不知道的，然后就是疯狂被种草的一些目的地。
谢谢。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因为今年我们希望说选的所有的国家都是我们自己没去过的，就我们也在探索自己的新的边界，然后去打开新的版图，所以说难免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我不能完全掌握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断的边走边调整自己，包括三年后我们也有些生疏了，不像19年之前一直都在旅行，然后所以对于自己的旅行想要什么东西啊，或者说要怎么去达成我的旅行计划都是非常就是熟门熟路了，但是现在可能包括葡萄牙的第一个月也一直在一个调整自己，然后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在应对世界的新的一些环境的变化的过程中，但是肯定是会尽我们的力去平衡好就是我们自己的旅居的享受以及呈现给就分享给所有的在看的观众们，然后希望也是对大家来说有一些很棒的收获的。
嗯，我特别能理解就是 Roy 说的那种，我觉得你们的初衷也是希望说你们都准备的非常的完善，然后呈现内容可以让你的粉丝我你的用户了解到就是世界上这些很精彩的地方。就是我看到苏有一期视频，就是他会讲说想要摆脱这种打卡的魔咒，然后去发现一些攻略以外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刚 Roy 形容这种状态其实蛮好的。对于你们自己来说，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看到你们就是旅行本身也可以带给你们一些意外惊喜，就是看到你们发现惊喜的时候我们也会非常喜悦。
明白明白。所以我们就是在慢慢的找这个状态，而且我觉得就是很明显到了意大利站就有比葡萄牙我们自己的状态会更好，就更沉浸更享受，因为旅行这个东西就是它本身很神奇，你自己投入进去了以后你会忘掉一些事情，但是当时刚出发的时候其实会带着说实话挺多压力的，也不是说要为了大家拍出什么样的一个节目，但是就觉得自己3年没出来了，我再出来我要好好的玩一玩，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小时候去春游之前，然后你前一晚就睡不着，压力很大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慢慢的熟悉了这种找回了这个旅行的感觉之后，我们就想回归到一种比较平常心的状态了，就接下来遇到什么都是去享受它。
嗯，这种状态还真的挺不错的。然后我还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你们结婚12次的这个梗，就当时你们在开启这个千百种生活之前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首先这个有个背景，就是我们第一季旅居就是12站嘛， 所以这是12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在一个地方你要说你是旅居，那最短你也得住上一个月吧，所以我们用了一年时间选了12个国家12站。然后第二次到了今年重启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觉得说三年没有出去了有点生疏了，如果这个时候开启一个更全新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其实在早年的时候有过一些愿望去一个地方住3个月呀，或者住半年更久这样的，但又觉得说想看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们俩就讨论后觉得说想再走一次这个12站12个国家的形式，所以这个是最初定第二季旅居的一个最初的想法。后来我也是到去年底才知道我会被求婚的，然后就突然就决定要在这个时候结婚了。很多人也关心说，哎，那你们刚刚就是求完婚你们就出去旅居了，那这个婚礼啊什么的岂不是就遥遥无期，也不知道一年两年后才能办，可能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一点一点一个人生大事被中断的感觉。所以我们俩就在一个某一个晚上吧，一讨论就说，哎，那我们不如在今年旅居中融入一些结婚的元素。那怎么融入，我们又不想是只是拍一拍婚纱旅拍那种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自己以前旅行中就本身很喜欢体验当地的节庆庆祝活动，那不如试一试能不能找到当地的婚礼庆祝活动，就也是我们自己旅行的一个体验的方式，但同时又能庆祝我们新婚这件事情，然后就让这个喜悦一直持续一年，所以就定下了这个12站我们要办12次婚礼的这个计划。
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是太有趣了，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后来看到你们发了就是在葡萄牙的那个在吉马良斯市政厅的那一场婚礼之后，然后我看你们还发了一个特别长的文字的那个微博，然后去讲述了你们做这件事情之前整个做决策的过程，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么的复杂，然后需要做那么多的功课，然后我当时在想，哇，虽然视频里面就是你们那么的快乐跟幸福，但是你们想到还要做11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说实话很多事情不做不知道，我们没有做之前呢也某种程度上来说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因为觉得你到了当地，然后我们像我们以前旅行中遇到的那些惊喜一样，你就遇到了，跟当地人一沟通就把这事儿办了。但实际上可能婚礼本身它有它的特殊性吧，它的习俗其实在现代有点也是有点就是消失了，就大家都办现代婚礼了，然后再加上就是你要调配人员，你要调配你的服装等等，它的环节也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没有结过婚，所以办第一次的时候是尤其困难的。对，接下来就是有一定的压力，觉得说这个事情是会给我们的旅行中占掉一些额外的时间精力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信心和希望是觉得会越来越好，就是第一次会是最生疏的，但是越往后你有经验了，希望就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简单。
就是心情上我们当然是如果觉得能今年顺利的完成这个听起来就非常复杂的计划，那会成为人生中非常的有意义的一个纪念，而且从内容创作的角度也是一个就是在做尝试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但是从实际上来说每天每一站每一站面临着的无数的琐碎的沟通然后寻找，甚至有很多花了时间精力最后就是没有下文，可能会失败，可能会走到一个死巷子里面，这些事情都是不断的在消磨着我们的耐心的。
对，然后我们第一站因为就是像我说的出发前有点错误评估了这个难度，所以我在葡萄牙整个留的时间有点短了，可能在包括你看视频里的呈现就没有篇幅给这些背后的东西了，但接下来我们可能想在定旅行计划的时候把每一站的时间再拉长一点，然后可能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真实的情况也都会尽量去呈现给大家。
我觉得你们辛苦了，但好在就是最后那个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好的，然后也期待你们接下来的11次都能够越来越顺利。我感觉你们做完了这12次估计国内这种带大家出国旅拍呀或者是办婚礼的公司已经可以
拍你了
爱了，
也不失为是我们的那个下一步的一个可能性。
对，
对，后面发现Roy跟苏转行了，
真的。我们当时发完第一次，因为那个就大家还是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有朋友跟我们说，虽然听说我们要办12次婚礼了，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就是这么特别。因为我当时在宣布视频里说的很简单嘛，就是哎，可能去一个小广场或者怎么样，随便搞一下。但是，然后当时弄完了之后，就有粉丝跟我们说，这简直你们就去做婚庆策划吧。
我觉得真的可以，而且就是你们这种体验又是非常独特，它又不是那种标准化的，都是你们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就更加难得了。
所以有可能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未来我们去帮大家策划海外的很酷的活动。
不行，但还得继续做旅行博主，不能就是这么多粉丝还等着你们更新呢。
就同时做呗。
好，那第二趴我其实就是想仔细的深入的聊一聊你们在欧洲的这段时间的旅行了，包括你们中间还穿插了一些去马尔代夫的那一趟旅行，我还是挺惊讶的，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就是经历太厉害了，竟然可以穿插这样的一次旅行，就还挺厉害的。所以就想说我们先从第一站葡萄牙开始，然后聊一聊你们在葡萄牙自己作为亲身的这种旅行的经历者，就可能刨除掉博主的身份，然后你们觉得葡萄牙带给你们最深刻的记忆。
你要是从整个葡萄牙站的维度来说，那肯定就是第一次的婚礼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然后也是最沉浸在其中的一个体验了。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其实前期有很多的波折，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好的，然后甚至是最后的结果其实是比我预想的要更加好的。因为我们找到的这个在吉马良斯这个城市附近这个村庄的团体，他们自己本身就是非常专业的，一直在做这种民俗活动的传承和展示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他们去代表村子参加一些葡萄牙国内的一些这种传统舞蹈比赛啊什么的，然后所以他们本身对于这些衣服的讲究包括仪式都是非常的就是有自己的心得和规矩的。所以当我本来提出说我只是想要借一些传统的就是婚礼的礼服，然后呢可能来那么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帮我们一起庆祝一下，然后唱几首歌跳跳舞，他们那边的回应是说不行，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就要按全套，按最高的规格，按我们最完整的那个方式来做。所以说最后就变成了一个40多个人的一个大团队，然后包括衣服也是一个就是真正的老的衣服，就是人家自己家里面代代传下来的，花了一个小时去装扮一层又一层，按照就好像是古代穿衣服的那种方式帮我们盛装打扮上。真的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一是人家对自己的传统的这种重视，他们对自己的这些细节要求的这种严谨，另一方面呢也感受到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达成了一种很深刻的就是文化的体验，或者是说一种互相交流的目的。当时那个其中的一位村民在给苏戴上他们的头纱的时候，还在他的耳边就轻声地说，就是说我们能真的很荣幸有机会能够为你们来在我们的这个地方举办这样的活动，体验我们的民俗，谢谢你们过来体验并且向更多人介绍我们的民俗。就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除去我们两个人的婚礼体验之外，其实是很感动于在旅行中真的可以碰到这种有情感的交流，然后有历史的一些厚重感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整个的事情就是非常的美好吧，应该会是我们的最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体验。
哎，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我后来有点后悔就只用一集视频呈现了。如果说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像你讲的比较突然的事情，然后比较单独的事情，但实际上这可以说是我们葡萄牙旅行的高光时刻，并且我们也在那儿其实待了很多天，还去了很多其他的地方。可能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结束一年后之后，可能用其他的方式会再去好好的讲一下这个故事。
对，然后就是如你刚刚提到的说，因为我们在葡萄牙站还比较突发的塞入了其他的一些行程，所以导致我们葡萄牙的整个最终的呈现出来可能就是没有我们计划中的能够把婚礼的前前后后包括葡萄牙这个地方我们去了一些小众的深入的地方在节目中那么完整的呈现，这个也算是第一站旅居有点措手不及的小的遗憾吧。
对，
刚刚Roy形容那个当地的人然后给你们整个准备的那个过程，听起来就是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好像不仅仅是你们自己收获了很多，感觉就是葡萄牙当地的人也会通过你们做这件事情，我感觉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来自于其他文化的人我愿意深入我们的文化做这么多努力就实现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也很感动，或者是他们也会收获一些什么。
应该是吧，因为婚礼毕竟是一个人一生很重要的时刻嘛，我们把它愿意放在这个吉马良斯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才会表达说他们也觉得很荣幸嘛。
然后那我们再聊一聊葡萄牙，就是你们除了婚礼之外然后又探索了哪一些好玩的地方。因为葡萄牙我感觉对于很多旅行者来说算是一个欧洲还算比较小众的一个目的地吧， 说对可能第一次要去到葡萄牙这个国家旅行的人，你们会推荐哪一些地方？
好呀，其实在葡萄牙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是我们的是有一个还蛮深的感触吧，就是或者说了解，就是葡萄牙的北部和南部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质，这个是我们在去之前没有很好的能够从就是线上的攻略中了解到的。因为在葡萄牙一般你如果去了解的话，就是里斯本、波尔图两个城市是大的旅游城市，然后你如果看它的城市风格呢，会觉得差不多，有一些青花瓷，然后有一些老房子，对，然后一种很休闲的方式，吃吃海鲜什么的，会很像，而且他们都是港口，甚至所以我们在当初出发前做决定的时候就也没有看出波尔图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就选了里斯本，因为里斯本可能就是就像你说的，葡萄牙我们都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大众了，里斯本这个城市也不像是巴黎呀、或者是什么那么有名，我们就想说呢应该足够小众可以值得探索了吧，但是实际上去了之后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旅游城市了，包括它是首都，所以它太过完善，以及它没有特别传统的一部分，反而是我们去到了波尔图之后继续向北部深入，来到了旁边的葡萄牙第三大城市，这个城市叫做 Braga 以及它周边的我们去的那个吉马良斯，他们算是一片的地区，叫做 Minho 米诺地区，我们后来发现它是葡萄牙最传统的一个地区，所以如果大家去旅行像我们一样是对传统当地文化感兴趣的话，那我们也很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去到米诺地区再住一段时间。那像 Braga 那个城市就是一样有很老的建筑，然后有很棒的一个山顶的修道院，然后还有一些百年的那种上山的半山小缆车什么的，就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和怀旧的东西，但同时没有什么游客，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让大家去打卡的东西，然后你会在里面找到一些很属于自己的一些时刻和地点，包括我们的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就是一个有一点偏大家印象中中世纪的那种感觉的小城，所有的房子会更老旧更古朴一点，然后我们走在那个街道上早晚的时候基本就是没有人，你可以独享整个城市，当地人也不以旅游为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生意，大家就是过着自己的生活，然后像我们比如说随便走进了一个艺术品的小店，非常惊喜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跟老板聊天啊，他们问我们来自中国就觉得就很遥远嘛，然后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要来这里办婚礼什么的，他们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回去到仓库里面拿了一瓶他们自己酿的酒，但他们不是卖酒的，他们是做艺术品的，但他们就说他们家里面会酿很好的葡萄酒，然后就说这瓶酒送给我们，作为就是当地人给我们的一份祝福，祝我们新婚快乐，幸福美满。哇，就这种经历就太难得了，而我们觉得这种经历就只能在这种小众的小的地方你才能够遇到，他才有时间和你交流。对，所以整个北部地区的这个旅行体验都是我们在葡萄牙最好的一段体验。
这个经历好好，感觉就是好像全世界的人，虽然我们都在迫不及待的出去的同时，全世界的人其实也都在等着我们到来，然后他们会非常就见到我们的时候也会非常热情的，然后像送小礼物啊或者给你热情拥抱，这种就会让你觉得过去三年过去就过去了，然后很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
嗯，对，会有。
接下来你们下一站是不是在葡萄牙期间去到了西班牙？
对，我们抽了一个周末去了一趟塞维利亚啊，因为离得特别近嘛，然后就觉得下次如果要专门再去也比较麻烦，就趁着我们在葡萄牙把这个塞维利亚的一直以来的这个心愿顺便的给它实现了一下。
其实也可以剧透一下，就是当时我们其实也跟 Roy 跟苏有一个合作，因为我们是上线了一个新的产品，然后我们上线了爱彼迎房间，对，然后这个我们是觉得感觉就是为 Roy 跟苏两个人量身定制的，就是你们俩之前去爱彼迎住宿很多很多经历，我听过太多你们跟房东那种交流的非常深入的故事，然后我们自己作为粉丝来讲，或者品牌这段也讲，都是非常感动的。然后我们这次也是为你们精心挑选了一套位于塞维利亚的房源，所以就是希望你们体验的很好，我从视频里其实可以看出来你们体验的还不错，你们可以详细的讲一讲当时整个住宿啊，然后跟房东交流的一种感受嘛。
我们在塞维利亚虽然待的时间短，但是因为塞维利亚本身是一个很集中的并不大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加上我们住宿的那个房源，它又位于老城区的一个心脏的，就是等于说像是一个十字路口，去哪里都很方便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其实还是非常好的享受到了塞维利亚的整个城市的所有的最美好的最精华的东西。然后那个房子呢，本身我们在旅行中一直都习惯住民宿，然后尤其是如果能够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那么就可以更方便的从他们那里去快速的获得他们视角中的这个地方应该去哪里，怎么玩，哪里好吃，或者是说得到一些独有的一些就是资源和信息嘛。所以说这一次去住在了这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有几百年的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古董的别墅里面，当然也是让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能代表塞维利亚的生活方式的，你真的走进了一个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一种状态之中。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那个房东自己本身又有很厉害的背景故事，他的父亲是奥地利的贵族，然后他自己也是他们家都有贵族的这些头衔和血统，然后还有很多家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古董，我们光是在他们家里逛看他的那些很精致的收藏，听他的故事就已经过去了一上午。但是我也觉得说这是每一次我们在旅行中最开心的一个部分，因为你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是怎么说呢，人家真实的生活都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说可能你到了街上会有一些旅游公司旅游项目，然后去面向游客预定，那么大家所有人看到的体验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商业化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艾比营房间的一个很大的魅力。然后当然了，房间里本身的就是它的干净整洁然后舒适，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最最基本的，肯定是肯定可以保证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会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或者说你感受到这一个地方的旅行风情的，是跟房东交流的过程，是本身这一栋建筑还有他家里的所有的这些收藏所共同铸就的这样子的一段当地的故事。然后在塞维利亚呢，我觉得相比于我们以前去过西班牙的大的城市，它就是非常的有风情，非常的有故事感的一个地方。所有的建筑都因为阿拉伯文化的这种融入变得非常的精美，非常的华丽。然后本身那个地方又是一个有点偏向热带感的一点气候，所以说所有的植物都是那种高大的棕榈啊，然后天黑的特别特别晚，你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在一个永不日落的一个假期里面度假。然后另外呢，还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叫做西班牙广场，然后那个广场是我觉得我们迄今去过的最宏伟的最壮观的一个建筑群，就是一个半月形的一整栋的建筑包围着整个广场，然后里面有河道，有人在里面划船，有人在建筑里拉小提琴，然后有跳弗拉门戈的舞者，然后有非常华丽的十几座的这种怎么说呢，瓷砖镶嵌的座位啊等等等等。然后我觉得那个西班牙广场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震撼的一个就是关于塞维利亚的一个印象。
对，虽然只去了短短两天，但我们就说了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
对，就是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这是一个我们会想要在这儿再常住一段时间的一个目的地。
对对，我听你们说完，然后尤其是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我就心里面那个大石头就放下了。因为其实塞维利亚我之前可能就是自己太孤陋寡闻了，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城市了解真的不是很多，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嘛，塞维利亚真的听的不多。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房子就是没有作为我的第一候选项，然后但是就仔细去看吧，就这个房源里面的艺术品确实是看照片就已经足以让人震惊了。然后我还看到那个房东，其实欧洲的很多房东他可能年纪都会稍微大一点，然后但是我看到我就当时还会担心说万一Roy跟苏跟他没有特别多能聊得来的怎么办。然后看到视频里面你们一开门那个房东气质非凡，跟他照片里呈现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看你们聊天啊什么的就真的就放心了许多。
是他举手投足谈吐什么的确实是很优雅，
他又很优雅但是又很随和很亲和。 对、
啊、虽然他的英语不能说是特别好吧，就是他也是在用他有限的语言的词汇等等的在努力的向我们介绍和沟通，但是因为我觉得当面对面的沟通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通过他的手势啊眼神啊他指着一些东西啊、嗯、其实还是可以补足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在听的观众听众们有就是也向往这种旅行方式的话，其实不必特别的担心语言沟通的问题，就是对方的英语也未见得那么好，或者是你担心自己的英语不好，但其实大家通过这种肢体语言等等等等一样可以获得一个很多的交流的信息。
对，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我最近就是也带爸妈去巴厘岛旅行，然后我爸妈就是完全不会英文，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跟当地人交流的，反正后面就是他们跟就是当地人聊得比我还开心，然后我就觉得确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然后这个民宿这个房源我们待会儿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就是 Roy 跟苏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住的这一套爱彼迎房间。我们同事包括很多同事最近要去欧洲去葡萄牙的，我都把这个房源推荐给他，然后也顺便把你们的视频转发给他，就是告诉他们这个房子真的特别值得一住。甚至他们有人说，哎，我可以为了这个房子去一下塞维利亚，因为它就是很核心嘛，然后你住在这的时候就很方便，就把附近都逛了，觉得还确实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嗯，可以的可以的，值得去。
插一句，就是旅行，很多人说旅行博主其实是就看起来最光鲜亮丽，但其实是最辛苦的。然后我看到苏有一个微博的 post 是他抱着电脑逛完了那个塞维利亚网宫，当时心想，哎，你们该不会是为了给我们剪视频才那样吧？然后就莫名有点心疼。
不会，不是，就是因为如果是比如说剪片这种工作，可能还相对可以协调一点。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线上的发布，或者是和国内就是因为这个时差的原因，有一些一定要定点做的工作，就可能会面临那天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想把旅行博主的真实幕后也都原样的呈现给大家嘛。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人能够不工作，就是永远玩，那你的收入是从哪儿来的呢？所以我们其实在路上一直是一个工作的状态，那大部分时候是大家看不到的，就是白天在外面玩得很开心，但是普通人可能晚上就回去睡了，休息了，躺在床上歇一会儿，但我们晚上回去可能就会剪片子，要整理当天的素材，所有这些都是幕后的工作。然后那天就是一个极端情况，就是我刚好在出发前上午在做一个内容的发布，但是国外的网特别的不稳定，然后就发到了马上就要发完的一个程度，就已经弄了一两个小时，传了80%了，结果就没有传完，我就只能带着电脑，要不然前面的工作，上午的工作就全白费了。然后就是抱着电脑，因为它是在自己上传着东西嘛，所以也不影响我游览整个那个王宫，因为王宫是约好时间的，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当你前面在规划旅行安排的时候，你把一些时间，比如说你约餐厅，你约门票等等的定在一个时间，你觉得可能够了，但是到实际上那个时候发生，你发现不够，而且它改不了，所以就是会面临很多这种境地。
但还好我们当时说欧洲人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惊讶，这个中国人怎么能在旅行的时候带着工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早就知道说旅行博主这个职业你就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所以我们还好了，没有影响旅行的心情。
然后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就是当时苏拿着电脑坐在一个塞维利亚王宫的他们的皇家植物园的一个长椅上，还在那里传视频，然后坐在旁边的一个欧洲的一个老先生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很好奇的问他说，哎，请问你是在边旅行边就是记录眼前的这些，
以为是作家，
是一边在进行创作吗？然后说啊，不是，有些工作没做完。
这个太好笑了，非常符合就是欧洲人他们脑子里那种浪漫诗意对于我们工作时候的那种想象，我觉得这个解读也挺好，可以让他就这么理解。好呀，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就目望到你们现在所在的第二站意大利吧。然后你们是先去了佛罗伦萨对不对？
嗯，因为意大利其实是一个就是怎么说长条形状的一个国家的样子嘛，然后它的可游玩的可值得去的点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在选城市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后来就是决定南北各选一个点，所以北部选了佛罗伦萨，然后南部选了西西里岛。
佛罗伦萨肯定众所周知是一个以艺术为著称的地方，然后我也看到你们拍了很多博物馆的视频，然后你们自己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就可能除了那些非常大众的博物馆之外，你们自己非常 impressive 的小众的一些的地点。
这个其实我们在视频里也跟大家分享出来了，就是我们除了那些像乌菲兹啊，然后包括像大教堂博物馆啊等等，就是这些游客们都必去的啊明星博物馆以外，然后也去了这么几个比较小众一点的，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文物修复研究院，这个地方呢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就是文物修复机构，只不过它把它一楼的一个部分作为公共的区域开放出来给游客们来进行参观，然后整个机构呢也是美第奇家族它在文艺复兴的时代就建立的，就是有好几百年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小的馆吧。然后呢他们现在主要的工作依然是给各种世界级的博物馆合作，然后为他们去修复一些重要的古董，但是呢它一楼的展示出来的其实就是意大利历史悠久的这些硬石镶嵌工艺，也就是说把不同材质的石料然后去进行 非常细致的切割和镶嵌，最后让它形成一个就没有一丝缝隙的这种很平整的一幅画面，可能是花鸟，可能是建筑，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各种抽象的图形骑士啊什么等等。然后我们去了以后是觉得这种形式本身非常的有趣，因为它是利用了岩石天然的这种色泽和纹理，但是通过人工的巧妙的这种选择和重组，让它又变成了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画面，就是它既有视觉的欣赏性，又有手工艺的这种东西在背后，然后又是来自意大利本地的一些结合了它的天然的自然条件，它拥有这么多的岩石，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冷门但是非常有趣的一种艺术吧。
我觉得下一次去佛罗伦萨真的是要多留一点时间，就是光是那些大家必去的博物馆你逛下来我觉得已经非常的疲惫了，然后再加上刚刚 Royce 推荐的这些，我觉得还可以值得一去再去。
对，而且佛罗伦萨就是远远不止，佛罗伦萨光是博物馆可能就是有大几十座，所以说如果你每一个都想要，你想稍微逛的细一点的话，你光是像乌菲兹什么的可能就能半天就下去了，然后你还要逛那些著名的圣母百花教堂啊，你还要去老桥边运河边，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小的商店手工作坊，甚至在往外延伸托斯卡纳的各种乡村体验，就这个地方你哪怕住一个月你都可以不带重样的，就是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可以做。
哎，那你们这次去佛罗伦萨是据你们观察大概是怎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佛罗伦萨像那些大的博物馆都还是排队情况还是蛮严重，就现在人也是像之前一样多嘛，
应该是很多，像我们看那个看大卫的那个学院美术馆，那人就是常年排出转角两条街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因为它不叫博物馆，它叫的是修复研究所，所以真的没有游客，我们去的时候是包场，就是整个厂里只有我们。
佛罗伦萨是一个厂，因为它盛名在外嘛，所以它游客量是非常的巨大的，应该常年都是很多，
对，常年都很多人。但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是包括去到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后面的大教堂博物馆里面的人也没有想得多，人都集中在那几个地方
最知名的。
对对对，你其实能够找到一些比较独享的一些空间。
嗯，这个建议确实不错。我还记得看你们视频的时候苏说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就是很快乐，在旅行的时候发现这种地方就是宝藏，
体验就完全不一样嘛，因为你可以很放松，然后你想看什么看什么，你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就跟你被人推着走然后每个东西迅速看一眼，然后又热又吵的，肯定是那个心情会很不一样。
对
对，然后你们现在是从佛罗伦萨直接到了西西里吗？
对，
那你们现在在西西里是怎样一个状态？
对，中间是经过一下庞贝了，但是庞贝只是我们去实现了一个 Roy 的心愿，就是看了一下庞贝古城，然后我们后半段的整个都会在西西里。
哦，那你们打算在西西里是怎样一个计划？
西西里最大的计划就是会办婚礼。
所以现在已经在筹备当中了，对不对？
对对，在筹备中。
好，那我就不让你们剧透了，最后等着这个视频出来我们再分享你们那个第二场婚礼的喜悦。
好呀。
然后最后我其实想聊一个话题跟两位，就是你们这一次其实还是旅居嘛，其实是不同于可能更多人会进行这种旅游的状态，我就想问就是你们这一次旅居当中就实际发生情况跟你们计划，刚你们也说就是时时都在变动嘛，肯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地方，就想问你们这一次对你们自己这次旅居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
首先就是我们当然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在追求的一个目标是像当地人那样生活，然后真正的去拥抱旅行中的变化，然后去通过长时间的居住在这个地方，通过到了这里以后跟当地人的交往等等等等，然后去遇见我们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一些惊喜的故事，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这两个月呢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做到这个目标，原因之一呢也是因为欧洲的热门城市，比如说我们去的首都，比如说去佛罗伦萨这样的地方，它本身就有太多值得去看的，你说它很游客化，但它一样值得去看的东西，比如说逛美术馆啊博物馆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会占掉我们一定的精力，就是你必须要提前去做规划做安排，提前的买票，否则你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些东西的。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婚礼的筹备跟准备也会占据一定的精力，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在过程中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啊找回了旅行感觉的这样子的遭遇，是你只有长时间的住在这里才可以有的，比如说你去过很棒的地方，然后我们 们会约定说我们第二次再回去，我们留了比一般的游客更多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在一些地方待到很晚很晚，因为你不需要赶着第二天要换别的地方或者是晚上有别的行程。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在辛特拉的时候，我们去到了一家意料之外走进的古董店，然后这个古董店里面的那个老板就特别的好，特别的健谈，跟我们讲了很多有关葡萄牙过去的一些知识一些历史，他的收藏我们也都特别的喜欢，所以在那里一下就逛了一口气就逛了一个下午，这个完全是在我们的计划之外的。然后最后呢，当然也从那里去收集到了很多跟过去的民俗甚至是跟葡萄牙本地的婚俗有关的历史物件，我们也会在后面在博物馆给大家就是展示出来，然后我们会再单独的做节目向大家介绍，这也是我们今年在做的事情，就是去收集各地的婚礼的婚俗的物件。
其实我们就第一年环球旅居后建立的这一整套想要深度旅居世界的价值观它是没有变的，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拒绝打卡，然后随机发现遇见当地的惊喜，这些愿望这些核心的想法都是没有变的。但是我也是今年才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原来旅行这件事情也是会生疏的，就跟大家如果没有太多的出门就会对于出国会有一个担忧和害怕是一样的。我们第一年旅居的时候其实是在连续两三年的长时间的旅行之后去做的，所以当时没有任何的特殊的感受，就觉得是顺理成章的，然后我的旅行更上了一个台阶。但是今年就是觉得说哇，三年没出国怎么心里还有点怵怵的呢，尽管我们已经旅行这么多年了，我们也对一切都很熟悉，我们的语言也没有问题，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依然你还是会有一种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状态的那种转变的期间。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希望能越来越自由，越来越随意的去遇见一些路上的惊喜，然后摆脱这个必须得去哪儿，然后一定得玩好的这种心态。 对，
如果按照以前可能比如说我们到了里斯本，那些每个城市可能都有的一些比如坐电车啦，或者说去港口边，然后一些什么游客的广场，我们可能考虑都不会考虑。
对，
但是因为里斯本刚好在第一站，然后我们三年没出国了，然后你去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你就又好像有点被那种什么都想看看的心情给牵绊住了，但是这也是真实的心情，所以我们也就只能说真实的接受它。
所以在这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我们虽然一直推崇自己的理念是要去旅居要去享受生活，但是我也知道大家的时间是有限的，没有办法你说我还哪儿都没有去，然后我到了欧洲你就让我待在一个小城哪儿也别看就在这里享受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不现实的。那旅居其实对我们自己和对我们想要劝大家来说，都是你在常规旅行你已经觉得说就是这个世界你看到了它的一部分，但你想要更深度的去了解它和它产生不一样的关联的时候再去尝试的一个事情，而且也可以一点一点的去尝试。
这个建议确实还挺好的，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相类似的感受，就是普通人没有你们那么长的时间，或者是你们已经计划的非常周全，我就是要多长时间然后去那里旅行，然后我们可能在相对短的时间里，但是我会尽量说给自己的旅行规划里面多一点留白，就是像你们说的，哎，我可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不着急赶着去下一个地方，然后我可能就看看说我今天就待在这儿，然后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种收获旅行意外的惊喜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对，是的。
那我们也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次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是你们觉得说哎呦我这么久没有出国旅行了，然后发生了让你们觉得就是非常意外然后不太好的那种经历。
除了之前讲过一些，就是我们包括在地点的选择我们有一点后悔选择了里斯本这个大城市等等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就是说是一个策略的问题吧，还确实发生了一件就是当时是很崩溃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从马尔代夫回欧洲的时候在瑞士机场我们俩就很开心的在那儿逛逛买买，结果突然间想拿出手机拍摄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拍摄的 iPhone， 我们今年是全新的买了一部就是新的 iPhone 来用来做 vlog 的记录，然后就没了。当时就是我们俩翻遍了所有的包确认它丢失的一刻我是非常绝望的，因为我们前面站的所有的 vlog 素材都在这个手机里面，有一些备份了但是有一些就还没来得及备份，然后当时就觉得说我还是在机场把它丢了的，我这个人拿着手机就上飞机然后就走了，我怎么可能飞去别的国家找他呢，这件事情实在太让人崩溃了，我在那里就是一度蹲着
什么都干不了
起不来什么都干不了了，因为就觉得这个事儿是没办法的事儿。但后来 反正振作起来，我们想到自己有这个查找我的 iPhone 的功能，然后找了一下，发现它还在机场里面，我们就
顺着这个定位点，
对，然后我们在机场里面狂奔，就是反正前前后后一个小时吧，精神非常紧张的去找这个点，最后找到了。可能还是遇到了很好心的人，他是在某个地方，我们应该是遗落了，不是被人偷走了这个手机，他捡到了，并且把他送到了失物招领，然后我们就在失物招领原封不动的把他给找了回来，然后就是一次有惊无险，但是当时确实是，
而且那时候我们正好是等于说接下来就要来意大利了嘛，然后后面我们想说也好，把它当作来意大利的一个预演，因为意大利的大城市就是都有很不太好的风评，就是说偷东西啊什么的特别多，我们就想说那经过这一次我们在意大利会更好的看管住我们的财物。
天啊，真的是我可以想见你们当时非常崩溃的心情，但还好找到了，太好了。不然可能粉丝们就要遗失掉，就少看到你们分享的一些内容了。好呀，然后那最后你们要不然给一些最近要去欧洲的同学一些建议吧，像你们刚刚说的，比如说要小心不要掉东西啊，然后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可以给大家。
我的建议就是欧洲现在的旅游反正是非常热门的，因为可能是一到了夏天，好像全欧洲的人，北部的人都会到像意大利啊葡萄牙啊这样很温暖的，然后物价在欧洲相对低的地方来旅行。所以说如果大家一定要来的话，比如说很喜欢佛罗伦萨的那些教堂等等，那么一定要提前订房，提前订一些你必须想去的体验，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圣母百花的内部穹顶参观，它的票基本就是提前一周半个月都会被订光，它很值得去，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可能在这样的旺季就没有办法做说走就走的旅行。另外就是当然如果你能够选择，比如说你已经来过佛罗伦萨了，或者以前大的地方都去过，那推荐可以挖掘一些小的地方，因为再热门的季节也有冷门的城市和冷门的景点，目的地的选择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好准备。
嗯，对。然后我的一个也是从我们自身的经历就是而来的建议是，网上现在有很多的软件上面有非常多的就是分享出来的旅行心得和旅行攻略，就是个人化的这种视角的分享。然后我是觉得对于一些硬性的规则性的信息，当然可以这样很方便的去获取，比如说一些自驾的需要准备的手续啦，然后比如说一些规章制度等等，但是对于比如说餐厅的选择，哪里去哪个餐厅啊，去哪里买东西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不用过于的听信或者过于的依靠网上其他人的分享来做自己的旅行安排，因为往往这些东西里面是含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每个人的判断标准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最后发现自己陷于一个不断的重复别人，或者是说不断的发现这个推荐根本就不适合你的这个循环当中。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去找一些比如说攻略书，或者是看一些纪录片，看一些更多的资料，然后再把一些时间留给像我们刚刚说的留白，然后自己去随机的发现，随机的体验，保持一个平常心，否则你可能整个旅行下来就会发现自己不停的在就是所谓的打卡，而没有把时间真正的花在就是享受你自己的旅行上。
嗯，
哇，谢谢 Roy 和苏，赶紧小本本记下来，虽然我现在还在我申请签证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签证都顺利，因为现在好像申请欧洲签证还蛮复杂，不过希望能越来越顺利吧。祝你们接下来一切顺利，然后大家多多关注 Roy 跟苏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多多给他们的事情点赞。谢谢，
反正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勤奋的更新，
对，
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就是在看世界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收获。
对，现在还只是刚开始，我们才刚刚更到40天50天，但是可能这个系列会有400天500天，对，所以还是有很多可以期待的事情，我们自己也很期待接下来的旅程。
然后如果有什么好的爱饼住宿经历或者是好爱饼推荐，也可以多分享给大家。
当然我们接下来就到可能对就是更冷门小众一点的地方，希望能发现很特别的爱彼迎的住宿。
对
对，
嗯，好的，谢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拜拜
拜拜，下次再见喽，拜拜。